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的是第九章的一到五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同声诵读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开始，预备，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此时此刻你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怎么样应许也怎样成就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你在他们中间。彼得说，虽是肉眼不能看见，却因信你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求你将这样的喜乐充满每个弟兄姐妹的内心。主啊，祈求你也借着你真理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心得通达，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一旦解开，就是愚人的心发出你的话就发出亮光，使愚人的心得通达。你的话就是两刃的利剑，可以刺透我们的心肠肺腑，医治我们的骨节骨髓。因此主啊，用你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赐下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将宝贝放在瓦器里，彰显莫大的荣耀都出于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五节，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为了接下来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来做铺垫的，所以它是一个前言的部分。但是这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就不讲耶稣怎么样去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那我们要讲的是耶稣跟门徒的这一段对话。有一天呢，耶稣带着门徒在路边行走，就看到了路边有一个乞丐和要饭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见过乞丐吧，但是这个乞丐呢是一个残疾人，他的眼睛不能看见，从什么时候呢，从出生开始他的眼睛就是昏瞎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见过瞎子吧，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当门徒看到这样一个乞丐，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就是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究竟是谁做了什么事招致了上帝的震怒和报应，以至于他从出生开始瞎眼呢？那他们的答案有两个， A 是他自己犯罪，罪有应得，自讨苦吃。第二 B 是他父母犯罪，祸延子孙，父债子偿。到底是谁犯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才招致了这样的报应和结果呢？门徒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确或者让大家都能信服的答案，于是呢，他们就一起来找耶稣，因为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对耶稣说，耶稣你来告诉我们，到底是父母犯罪呢，还是他自己犯罪？他们觉得要么耶稣选 A， 要么耶稣选 B， 但是没想到耶稣竟然这样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全部否认了之后，耶稣就带下属天的答案。耶稣说，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说完这些话之后呢，他又对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又有自我的启示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段经文非常宝贝，昨天我听青青老师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内心特别受感动。那我也有些见证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那我们讲这一段经文，我们给他起了一个题目，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为了显出神的作为。因为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知道，无论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会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了。我们就知道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那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耶稣的看见，就是第一节的经文。那这里面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请问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这一节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做工的主动性？耶稣做工的主动性能看出来吗？这里面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疾病啊，头疼啊，发热啊。请问当你有病的时候，是你找医生呢，还是医生来找你呢？啊，除非你打个120啊，当然在国内这边我也不知道啊，打个120，那而且他来找你还要拿钱的。但是我们发现耶稣过去不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来找耶稣的，是耶稣过去找他的。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主动做工的主，他主动的道成肉身，主动的降世为人，主动的甚至为我们钉死十架，这一切都是源于他的主动性。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不愿意一个灵魂留在黑暗，留在审判当中，所以他甘愿为我们成为被审判的被杀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其实还有一个属灵的预表，这个预表是每一个生在罪中长在罪中被这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的每一个人。那生来瞎眼就是说我们出生开始就活在罪中了，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其实也预表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需要耶稣给我们光，让我们得看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十二节里面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怎么证明你是世上的光，又怎么证明你把生命的光赐给我们？第九章就有一个神迹。那神迹之后呢，第十章他说他是好牧人，可惜的是犹太人他们眼睛昏瞎，没有办法认出耶稣这个好牧人的身份，所以就不认他，把他排斥掉。所以每一个神迹，每一段讲论，这都是使徒约翰经过详细的思考，仔细的去筛查，才有顺序的去记载下来，以至于约翰福音当中的内容有80%以上都是弗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没有提到的。他这样记载每一个讲论或者每一个神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告诉我们了，但记这些事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他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也透过这样的神迹，包括这个耶稣跟门徒的讲论，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产生信心，并且在他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阿们。耶稣他主动的为我们道成肉身，就是完成这一个目的，又为我们主动的钉死十架，就是为了这一个忠心。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犹大带着兵丁在科西玛尼园找耶稣，找半天没有找到的，是谁找谁呢？原来是耶稣找他们的。耶稣找到他们，拦住他们的去路，谁先说话？耶稣先说话。你找耶稣找到他们之后说，你们找谁呢？耶稣问这句话，他是不是不知道他们找他呢？他知道，但是耶稣要主动的把自己献出来。你们找谁？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我就是。把这些人吓得就坐在地上，等到他们再爬起来，耶稣再问一句，你们找谁？我们找拿撒勒耶稣，我就是。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给捆绑起来，然后就被审判，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没有人能够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他自己舍了就有权柄再怎么样夺回来。他这样主动的去教导人，去帮助人，去医治人，又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换回我们在他里面有一个复苏的生命，一个重新被塑造，重新被建立，能够活在那个起初神的荣耀和形象当中，那样的一种生命。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主动施恩的主，因为他主动的道成肉身，主动的降世为人，主动的教导人，主动的施恩与人，就是我们得连续蒙恩惠的开始。那今天我们的主是主动的主， 他也希望所有属主的人，也就是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一个主动做主公的人。阿们吗？大家好不好跟我来说一句话，我们的主是主动做工的主，属主的人也要成为主动做工的人。什么意思呢？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主动的去帮助人，主动的怜悯人，主动的去探访，去传福音，去做神家各样的事工。阿们。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能推则推，能让则让。很多人不愿意去承担责任，一说得恩典，我，一说做主公，哎，让他做。就连有一些在做工的同工呢，他们还这样说，他们说我们做工主要是因为不做工神光打我，因为神的管教，所以我不得不，所以才去做工了。弟兄姐妹，这样的服事就是被动的，这样服事就没有喜乐的膏油，有的是埋怨，有的是觉得不公平。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神用宝血所赎买回来，并且在神的面前得到诸般恩典，今天站在神的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所以我们面对神家给我们的事工，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做，主动的去承担。在我上神学即将毕业那一年，第四年，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试讲，每天晚上不同的人试讲。那该我的时候我去试讲，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讲的，能找别人替就找别人替，所以很多人也找我替。那找我也不是白找，他说晚上请你吃饭，所以就那样，很多晚上我都是在外面吃的。他们不愿意讲，也不愿意去带领敬拜。我觉得在神家的事工里面，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做，把每一次服事组都当成一个神给我们恩典的机会。阿们。虽然我们很有限，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拿出来的也只不过是五饼二鱼，但是精神祝福之后再递给众人，并且大家不但吃饱，而且还会怎么样，有余。哈利路亚。因为神自己做他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愿意像以赛亚一样对主说，我在这里，求主差遣。这个意愿要从我们里面主动的发出来。我愿在座的诸位，无论教会有什么样的事工，哪怕是就是做饭扫厕所，最最我觉得不是在人面前做的，在背后做的那些事，我们说我们行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会经历很多的风雨的。之前我听我爸爸说，但是我不懂，自从我踏上服侍的道路，我或多或少也经历了。我们那边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多服侍多有埋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少服侍少有埋怨，不服侍没有埋怨。因为这句话呢，就拦住了很多人不愿意服侍。他们说为了不落埋怨，那么什么事儿我都不要去做，你再埋怨都埋怨不到我嘛。因为我曾经见过一个同在喊，我们那边那个厨房是没有空调的啊，都是在外边的院子里面，大热天啊，他光着膀子啊，他在做饭，但是有人吃饭之后就说咸了，有人说甜了，哇，很多埋怨的声音。最后这个当然他是不信主的，他这个是因为当时没有做饭的肢体，然后就请了一个姊妹的丈夫过来做饭，但是他也好心过来帮忙，不要任何费用的来帮忙，但是就因为这个埋怨他当场走人了。今天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同工被大家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了，于是呢就不愿意去做了。家中姐妹，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服侍主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再去埋怨任何神的工人，阿们。但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工人去做主工的时候，也不要再去看别人的评判，说我们好，我们感谢主，荣耀是神的，说我们不好，我们感谢主，这么不好神还愿意使用。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再看别人对我们的埋怨，我们要看的是神在天上给我们的纪念，阿们。所以我把这句话给翻转过来说，多服侍多有赏赐。大家跟我来说，多服侍多有赏赐，少服侍少有赏赐，不服侍没有赏赐。这样我们大家愿意把自己献出来吗？愿意。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愿意得赏赐吗？在永恒永远的那个国度当中，你愿意得荣耀吗？你愿意得大冠冕吗？努力去做，因为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不种的不收的。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 突然的。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主动的去寻找谜一样，主动的去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那当我们在读第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耶稣对人性的尊重。弟兄姐妹，我现在问你，请问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问耶稣过去看见一个什么？ OK， 来，我再问一遍，我们读第一遍的时候，我对第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啰嗦，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节经文浓缩一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耶稣过去看见个瞎子，行不行？行不行？觉得还可以。在这个凡事从简的社会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很长的一句话用几句话概括出来，那很了不起了，对吗？但是为什么圣灵感动使徒约翰去写这句话的时候这么啰嗦？我们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多余的。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什么？弟兄姐妹，哎，生来瞎眼的人，有的人是瞎子，干脆直接更省了，瞎子，有的人是生来瞎眼的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耶稣过去看见一个瞎子吗？或者生来瞎眼的人吗？ No， 这里面说耶稣过去看见一个人，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一节的经文，来，预备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也就是说耶稣要先肯定他是一个人，然后才说他只不过是有些残疾，有些贫穷，有些不足。弟兄姐妹，你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没有从外表看他，耶稣是从他里面灵魂的完整性看他的。他的灵魂是完整的，是荣耀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一个人。无论这个人他的眼睛看不见，他多么无知，多么贫穷，多么丑陋，多么残疾，但是耶稣尊重他。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稣对人的一种态度。但是今天我们反观很多基督徒，我们却丧失了这种对人该有的敬重。很多人我们看啊，我们那边经常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在大街上跑过来，就跑到我们人群当中就开始宣扬，哎，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瞎子，看到一个矮子，看到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一个神经病啊，一个满脸长满麻子的人啊，怎么样去形容。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我们主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就开始从内心当中发出对他的尊重，因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阿们。请问这是不是我们该有的人际态度呢？是不是我们该有的对生命对灵魂该有的一种太尊重的态度呢？我们的主不单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这样，对每个人都这样。无论犹太人的光尼哥底母，还是百夫长，还是什么样的官长，包括一些很低下的什么税吏呀、撒玛利亚夫人呐、患血漏的夫人呐、甚至包括那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耶稣都是怎么样去尊重他。当大家都不把他当人看，随时都可能把他致死的时候，耶稣的爱，耶稣的怜悯就发动了。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愿上帝，愿耶稣对人的那种尊重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从他里面的完整性来爱他。阿们。我们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什么？看外表。上帝看人看内心，灵魂没有尊贵卑贱、富贵贫穷的说法，都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都应该谦卑自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都应该在神的爱里，也应该彼此相爱。试问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达到一种地步，我们看到一个身穿华丽衣服和一个乞丐的时候，我们能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容貌俊美的人和一个生来残缺的人，我们看到他们都能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呢？我们能做到吗？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愿意尊重每一个人。我想说什么呢？一个只敬重长得漂亮、有钱财、有地位的人，却不敬重无美貌、无钱财、无地位的人，这人的敬重一定是虚的，是假的。 一个看别人比自己软弱贫穷的人，不去尊重啊，比自己软弱贫穷的人，那这个人我觉得是比那个人更贫穷更软弱的人。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学会不再按外貌待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那边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要饭的到家里要饭，给他馍啊，给他什么。然后那一天呢，我家就来了一个人，那个人穿着很普遍，很随便，就是浑身都是这个带补丁的衣服，然后呢鞋呢也开了口，头发乱乱的，胡子拉碴的，然后最重要他腰间还出了一个皮带，手里还拿了一个布袋。我这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要饭的。于是他进到我家里之后，他有人吗？我说啊，你在这等着，我给你拿馒头。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说，你爸爸在家吗？我心想，我去给你拿馒头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找我爸爸？他又问，你爸爸在家吗？他不是来找馒头的，他是来找人的。我爸爸听到这句话就从屋里面出来，一看到他就很激动。我爸爸，大哥你怎么来了，就迎上去抱在一起。知道我们那边的人是很腼腆的，握手都已经很不错了，一般都是点头或者提头仰头是那种方式打招呼的。但是他俩不是，他们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的，这除非是他们很亲密关系很好，但是很多年没有见了。我爸爸拉着他的手就往屋里面走，这个时候对我说，圣诞倒水。当时我想，这是谁啊让我给他倒水？那爸爸说了我也不能不倒啊，所以就到厨房去找碗给他倒水。我们一般没有杯子，我们就用那个碗。我找碗的时候啊，我就不想用我们平常用的碗，我就去找那个角落里还有可以用的呢。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我们都不用的碗，就在那放着。然后我给他涮一下，然后给他倒了半碗水，然后给他端过去放在桌子上，我说给喝吧。然后我就在旁边听他们两个对话。但是你知道吗，我越听我心里越难受，我越听我越想掉泪，越听我心里越不舒服。为什么呢？原来我轻视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传道人。我爷爷就是传道人，我爸爸，我是生在这样一个祝福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从小我知道要敬重传道人。我不知道洗了多少传道人的脚，无论男传道女传道，到我因为我家是接待家庭，一般教会没办法住，都住在家里面，只要到家了我都洗脚。因为我爸告诉我说，只要给传道人洗脚是上帝会祝福他的，所以我就洗了很多。那我说我要敬重传道人，但是这个人我看着不像啊，我就轻视他。这个人他不单是传道，而且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医病赶鬼。那个时候20年前呢，很多被鬼附的，我们那边哇多得不得了，我家几乎都不断，因为几个县被鬼附的人都往我家送。我见过被鬼附的不下100人，各种各样的都在我家中跟他们一起睡觉。他的恩赐是什么？医病赶鬼，传福音，到各处传福音。我爸爸看他穿的衣服很脏很破，我爸爸说，我有衣服，你换一身衣服吧，你的衣服太脏了。他说不要不要，他有3个女儿，他说我女儿给我买的油，我把这衣服都给别人了，他说我穿这个就可以了，因为我在外边去传道，有人接待就住到他家，没人接待他就在路边那个我们那边种小麦，小麦打了之后那个麦秸窝啊，就住在那里面。他说我哪个地方都可以睡觉的，而且我听他说他家打的麦子啊，10分之9，也就是10袋的话有9袋送给教会，1袋留给自己。我听过是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一袋我还吃不完。为什么吃不完？因为他一年四季基本不在家，全是在外边周游四方，在那去传福音，去做神的工作。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啊特别特别的难受，于是我没说话，我就把他的碗又端走了，我又去给他换了个碗，换了一个好点的，我不知道咋回事又不嫌他脏了，我觉得这个很，然后又给他换了一个碗，然后给他倒上满满的一碗热水，刚才是不热的，那这次是热的嘛。然后呢过去的时候，刚才什么都没叫，现在我就叫一声叔啊，叔叔，我说给我刚才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我现在2只手送给他，我叔叔你喝水。从那之后我学会一个功课，不可按外貌待人。雅各书2章第9节告诉我们说，按外貌待人等于犯罪啊，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它没有什么阶级等级的分别， 来到教会都是一家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嘛。诸如如果看外貌的话，诸如摩西啊、撒母耳啊，包括先知里面以赛亚、耶利米，包括新约当中彼得、保罗，甚至包括耶稣，如果按外貌看他们，他们都是平庸之辈的，对吗？但是呢，神却借着这些平庸的人彰显了神无限的大能。哈利路亚。因为神的智慧要在，神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完全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很大的神迹就显明出来。弟兄姐妹，切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人，好不好？我做一个调查，我们中间你觉得神爱你的人举手。神爱我，来把手举起来。好，大家都看一看好不好，左右看一看，左右看看好吗？好，我看到都举手了，放下来。那请问这些举手的人，你敢轻看谁呢？你随便指一个都行，你敢轻看谁？我想说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人，神所爱的人我们怎敢轻视呢？神都爱他，你轻视他，你是不是不想混了啊？神看他为眼中的同人，怀中的骄子，掌上的明珠。耶稣爱他爱到什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爱到一种牺牲舍己的地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所以在这种爱里面，我愿神激励我们，让我们带着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这样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啦。阿们。但是呢，门徒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没有产生的是爱，没有产生怜悯。他看到这个门徒的时候就开始议论，这个人生来瞎眼，究竟是谁犯罪？是自己呢，还是他父母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说这个门徒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要讲第二点了啊，是门徒的问题。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或者说他在这个地方乞讨多久了？知道吗？或者说他是哪里人？知道吗？或者他父母叫什么名字？知道吗？这些问题的忽略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毫无地位的，是被人轻视的，甚至是被人随意都可以热嘲冷讽的。所以门徒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怎么样去评断他。弟兄姐妹，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我们说他的一生过的是何等的艰苦，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庭所带来的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包括这个孩子内心的心理的压力是何等大呢？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本来出生生孩子那天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对不对？家里又添了一口人。我还记得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我就特别激动，虽然是在凌晨啊，大概是凌晨3:15。我在临产室门口是非常激动，在那等候。我听到孩子一哭，哇，我内心就融化。我3天没有睡觉。我妈妈说：“你休息一下吧。”我在这看着呢，我躺在那里睡不着啊。我很激动，很容易激动。我就看着孩子，哎呦，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内心很感恩。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妈妈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她还高兴吗？一看眼睛是瞎的，还高兴吗？哇，糟糕了，我怎么生这样一个孩子呢？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这个孩子，我的老公还会爱这个孩子吗？还会爱我吗？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我们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呢？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的父母没有把他扔掉，乃是把他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辛酸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所形容的，我也是我们不能体会的。但是没想到门徒不单看到这个瞎子，看到这个乞丐，没有怜悯他，反而还在那儿论断他。门徒丝毫都没有去体恤别人的感受。我想问第一点，门徒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乞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周济他呢？他们给他一块饼了吗？给他一文钱了吗？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记载他们站在那里说一些风凉话。不是说他们没有钱，彼得没有，雅各、约翰没有，难道犹大没有吗？他是管理钱囊的，对吗？ 没有给他一点。他们已经经过登山宝训，耶稣所传讲的八福，八福里面有一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但是他们把听到的道给怎么样跑掉了，没有去遵行的，看到乞丐没有去连续他。圣经告诉我们，借给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怎么样，必偿还他。哈利路亚，愿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爱，让我们去爱那些软弱的，爱那些比我们更贫穷的，更需要帮助的，我们去爱他们。阿们。神就是公平的，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就把神的爱借着我们去流露出去。不但如此，这门徒还不过瘾，不但不帮助，还站在那里怎么样大声的去争论，到底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就争论。请问当他们这样彼此争论的时候，这个生来像的瞎子能不能听见？能不能听见？他是瞎子是不是聋子？听见之后能不能听懂？他是瞎子不是傻子，他听得懂大家在说什么，虽然看不到大家的表情，但是他能听得懂大家在说什么意思。他听见之后他会心里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发现他一句话都没说，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评断他的，因为每一个犹太人他的脑子里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和思想，他们认为一个人落在疾病当中、痛苦当中、苦难里面，就是这个人或者他的父母犯罪受的报应。我再说一遍，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落在疾病、痛苦、患难当中，就是当事人或者他的父母犯罪受的报应。所以可想而知，这个生来瞎的瞎子在路边，他天天受到多少的这样的攻击、这样的回谤。他内心已经怎么样麻木了，不愿意再争辩了，说我犯罪也好，说我父母犯罪也好，他就默默地承受着。如果是我，我肯定是起来，我怎么会是我，或者是我父母，你们怎么知道，就要跟他有一个对话。但是呢，这个人没有说话，默默地承受着，他内心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曾经我们就是像门徒这样的人，我们随意地去评断其他的人，我们觉得这些人遭遇这些患难就是这些人犯罪所受的报应。就像犹太人的思想差不多，约伯的事件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对吗？明明是魔鬼对他的试探，在神的允许当中，但是朋友不知道，朋友就觉得他犯罪受报应，他不承认，就是越发变本加厉的说你犯罪受的报应。所以最后他本来说赏赐的是耶华，收取的是耶华，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之后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软弱了。因为他朋友的话是什么？不是安慰的，是火上浇油的，雪上加霜的，是变本加厉的 来在他里面受伤的地方猛刺一刀，所以他更痛苦。甚至到使徒行传28章，当保罗带着手铐和脚镣被押往罗马受训的受审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岛叫马尔他岛。在那个岛上，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来到这个岛上，天很冷，还下着雨，于是呢就怎么样，就开始烤火拾柴生火。哎，这个关掉，这个关，就刚才不要动就行，声音太大了。好，从正烤火的时候，那个火堆里就跑出来一条什么毒蛇，咬住了保罗的手。我为什么这条毒蛇不咬别人，偏咬保罗呢？土人就认为啊，土人的思想跟犹太人的观念差不多，说保罗一定是一个凶手，虽然从海里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因为他们觉得这条毒蛇咬到之后，他们的常识告诉他们一定是马上就死了。但是看了半天，不但没有红没有肿，甚至怎么样也更没有死，所以他们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然后就去拜他。弟兄姐妹，刚开始的观念最后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我们发现那个毒蛇谁都不咬，就咬保罗，有神的美意呀。阿们。为什么美意呢？借着他要拯救全岛的人。你仔细读你就发现，他没有被咬死之后，岛长不摆留就把他怎么样请到家里，因为他爸爸当时有病，就给他爸爸祷告，爸爸好了，全岛的人有病的人都来，都好了。当他们走的时候，其实船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因为遇到风浪把所有的都扔到大海里，所以土人就送礼物给他们，而且是送货上船啊。哈利路亚，补足他们接下来行程的需要。到罗马之后，他也受到特别的照料，他不需要在那个大牢里蹲监狱，他被软禁在外边跟一个兵丁租房子住， 到最后，也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你会发现两年之久，就在那个房子里面，他怎么样？他开始建立了罗马教会。他虽然不能出来，但是别人可以怎么样？所以一进来，他又在那边来传福音。看到没有？毒蛇咬一下，接下来成就是极美的事啊！哈利路亚。门徒好像不懂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随便的去论断，这个人肯定是犯罪受的报应，要么是他父母，要么是他自己。但是这样的评断对吗？当然，第三节耶稣就把他翻转过来，不是，不是，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但今天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怎么样，我们中国内的教会大家都有个传统的观念，觉得一个人落在疾病当中，就是这个人犯罪受的报应。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前不久我跟着几个传道人去探望另外一个传道人，因为他脑出血，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他们一路上在讲什么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插嘴，我只是在开车，我就听他们在讲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所以呢神就审判他，于是他就躺在床上。见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工就说，哥啊，躺在这里多认认罪，虽然嘴说不出来，心里认。我有一次跟我的同工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一起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个老义工。那他那次是骑着自行车跟别人撞车摔倒之后，他的腿摔折了。我们知道就去探访他，他特别盼望我们去探访他，所以我们进去之后他可高兴了，就想坐起来，只是坐不起来啊！你们来了。但是我们那些同工都是跟他一起同工的同工，所以都很熟识了。那些同工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表情，他们的姿态是这样看着他，走过来围一圈看着他，他说你们来了，他很高兴，但是一看大家眼神不对啊，然后就有人说咋回事啊，他说不小心撞车了。咋就你撞车啊？别人怎么都不撞车啊？你知道为什么撞车吗？是不是犯罪了？有可能，有可能。那你要好好认罪。另外一个就说了，要认干净，彻底的认，如果不认干净，下一次可能比这一次更严重。当时我听的内心就很恐慌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所以你知道吗，我也经常会被这样的攻击，因为我的血比较热，我经常上火鼻子啊。我有一次到我老家教会，当然这些就是看着我长大的人，跟我很亲，有个大大，我们叫大娘，大娘那个叫大大啊，他找到我说，圣赞呢，我见那么多传道人，他们的嘴都不烂，为什么就你的嘴烂？我怎么见一次烂一次，见一次烂一次。他说肯定你讲道讲得多，言多必失，哪一句话说错了，神就把你的嘴打烂。所以呢，你要好好的认罪，求主赦免，你的嘴就好了。那我也不懂，刚才我就开始认罪，我说主啊，哪一句说错了，所以赦免我。最后还没好，你知道怎么好的吗？有一个叔叔，他看到我的嘴烂，就暗中买了一包三黄片送给我了，啊，就是牛黄，我们那边就是下火的药，一包多少钱呢？1块钱，人民币。送给我之后，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送给我的什么都没说，他说你吃了这个就好了，我吃了之后就好了。弟兄姐妹，我想说，有的时候嘴烂并不一定是说错话神打烂的，我还想说，你说错话神也不一定只打你的嘴。弟兄姐妹，神所爱的神一定管教，如果我们落在一种疾病患难痛苦当中，我们要省察自己，但是我们不要给别人当审判官，我们要发出的是基督肢体之间的爱，把爱给他，把温暖给他，让他可以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可以跟你一同去仰望神的大能，神的应许。阿们。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看到那些疾病当痛苦当中的人的时候，不要再站着说话不腰疼，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们觉得一下子把神的公义举起来啊，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啊，这些人都是什么死有余辜。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难道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不是伤口撒盐吗？不是火上浇油吗？不是幸灾乐祸吗？求主怜悯，让每个人可以翻转一个眼光。什么样的眼光呢？耶稣回答的。所以第三点是耶稣的回答。耶稣 在回答门徒的时候，他怎么回答的呢？他是不是说他犯一半罪，他父母犯一半罪，一人一半罪，我谁也不得罪，是这样吗？不是，他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大家跟我来说一遍好不好？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明白耶稣说的这句话，你就明白了，原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哪怕是不好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要彰显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怨天尤人，冤声载道，神不公平。所以其实门徒所发出的问题，也是经常我们很多人所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生在平民窑里，为什么有的人生在皇宫贵族，有的人生来容貌俊美，有的人生来身体残缺，到底是谁做了什么事才招致这样不同的命运和结果？如果神是善良的，为什么还允许苦难降临人间？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所有人的病都治好？犹太人不敢从神那里找问题，他就把矛头指向人。这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在找这个答案，神就告诉我们说，是为了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见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传道人，强直性脊柱炎，躺在床上20多年没有动过，头是平的，身体是平的，你见过那样的人吗？全是平的。有一次我们去安慰他，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说求主医治你，如果神愿意，神还可以让你再站起来服侍他。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如果神要让我在让我躺在这里荣耀他，我何必要站起来呢？我当时我们都好惭愧啊，我们内心就很惭愧，我们觉得你看到他的信心吗？我躺着，他拿一个镜子讲道，躺在那里拿镜子这样去讲道，因为他要看大家弟兄姐妹的反应。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临到他，那边周口那边有一个医院愿意免费，全部免费，一分文不收来治他的病，现在他已经可以站起来简单的行走了。哈利路亚。他一直在感谢主。那我们这样有很多的见证了，比方说澳洲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克胡哲，我查他的资料发现他只比我大4岁，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妈妈是护士，但是一出生开始就什么，没有四肢，没有胳膊腿啊，什么都没有，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正常的。听他的见证说，他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的打击，很多次想自杀，但是神告诉他，神要用他。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用我？没有腿，没有脚，我做什么事都要需要别人帮忙。他说好像是8岁的时候，他又领受这样的恩典。他有一次想在水里面自杀，他就想，妈妈没有丢弃我，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丢弃掉？而且神告诉他，我要用你。于是他就从水里上来，努力去生活，去学很多的东西。到现在，他已经走遍了100个国家了吧？100个国家再去传讲福音。你到百度上去搜索的话，那上面写的是澳大利亚人，基督教的布道家，是这样，是注视他。哇，我在想，一个没胳膊没腿的人已经走遍了这么多国家，我这个有胳膊有腿的人第一次来日本。你发现了吗？神还愿意使用这样的人。当他把自己愿意奉献出来的时候，之前他埋怨说，神啊，你创造别人都那么好，为什么创造我就少几个零件？是不是你睡着了，你忘记安上就让我出来，就埋怨主。但是最后他说，感谢主，创造别人都一般的创造都一样，唯独创造我是与众不同。哈利路亚。他发现他有口才，他无论到哪里别人都看他，他而且他有口才，于是呢他又要在言语上去来见证神。所以我看到他很多的影片见证，我内心很受激励。当然他的见证也激励了无数的人归向基督，并且从那个软弱那个灰暗的面能够走向阳光，走向光明当中。有的人不一定信耶稣啊，但是被激励了，但是他无论到哪里都会把他的信仰见证出来。神愿意使用他这样的人。阿们。有一个人跟我同姓，他姓黄，叫黄美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现在还活着呢。啊，他小的时候得了一个小儿麻痹，然后最后呢，他一致他的手啊，就怎么样变形，他的腿也变形了。虽然现在能走，现在还是怎么样一瘸一拐的，而且他的面部表情不能控制一样。对，完全扭曲变形了，尤其现在年老了。前不久他去了金陵神学院，那我妹妹在金陵神学院看到他，他跟我说好像见鬼一样。但是呢，在上课的时候，他的内心好像天使一样。从外表来看，很多人都在论断他。他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想过很多次自杀的。因为他的大脑很管用，他的大脑没有问题的。他能看到别人对他的态度，所以他想自杀，但是神保守还是活下来。神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美意，那什么美意呢？他就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那神就给他一个恩赐是什么呢？画画，画画。他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好像做是一个画画方面的博士导师，是博士啊！哇，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能够从那个不好的环境当中靠着主刚强起来。阿们。因为在一切的事上都有美意。如果我们可以在风浪当中，在疾病，在痛苦当中，还能够去发现神的美意，去发出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长进了，我们的生命就能越来越丰盛了。哈利路亚。当然这样的生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的，是我们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长时间的磨练之下，慢慢慢慢才能达到的一种属灵的境界。感谢神，我也现在得到了一点点，学到了一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神学即将毕业那一年，我跟我家姊妹，当时还没有结婚，是我女朋友，在江边正在行走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四个孩子，干什么？要抢劫。一句话都没说，你抢劫就说嘛，我们给你，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他害怕我反抗，上来就捅。一个孩子拿刀放在卢杰的脖子上，然后呢，其他三孩子就捅我，捅了四刀，被压倒之后，把我的钱包、他的包包都抢走就跑掉了。但是我站起来之后，我感觉浑身很热，我一摸，哇，都是血在往外冒。我说出事了，这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脑子就会想很多啊，我全家服侍主啊，我现在还上几年神学了都。我马上要毕业，我要服侍你，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犯了什么罪？你这样对待我？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之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去背的那节经文，神就一下赐给我，直接放到我的里面。哇，我一直在反复这节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直在有这一节经文，直到手术台上，我一直在想这节经文。我甚至对我在手术台上还对门外边那个我他在门外出来之前，我就对他说，我说你记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我女朋友，但我的老婆对他说的。我就躺在那个床上，最后被剖腹，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然后医生把我的肝缝了三四针，我的肠子也缝了三四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后面还有啊。然后呢，我醒来之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你的命真大，四刀每一刀都能要你的命，一肝脏上没有大出血，肠子被扎烂，没有往外流东西，后心跟后肺都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扎住，如果扎住心脏或者扎住把肺扎烂，你就活不了。因为我从江边还要打的，还有又到医院，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我头已经抬不起来了，是他们帮忙把我架过去的，因为流血太多了。他说你的命真大，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别人就叫我大命，因为我的见证很多啊，就没死掉嘛，就别人都我的亲朋好友本家本族都叫我大命。他说你的命真大，我想了，是我的命大吗？一刀捅不死是命大，两刀捅不死是大命，三刀四刀都捅不死呢，上帝的保守嘛。阿们。所以我在医院住了35天，前一个礼拜我是一动都没有动的，因为到处都是管子啊，全是管子。然后呢，等到我能动的时候，我能唱歌的时候，我就把升起来一点，我就唱，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有不存在。你知道吗？从被捅那一下，神给我那节经文之后，我里面一点埋怨的意念都没有，直到现在。大家相信吗？ 我里面满了感恩，我一点都没有埋怨。当时我不懂，我不知道神你的美意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于是呢，我就在唱这首歌，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你的恩典，哪有我盼望的今天。最后我能坐起来唱，我就开始唱，我旁边还有两位不信主的人，我就天天唱天天唱，最后就影响他们。而且很多人都来看我，我在武汉住院，不是在河南呢、啊，在河南我老家的话，很多人来看我，因为我爷爷我爸爸的缘故都认识的话，看我很能理解。我在武汉住院，每一天都有人来看我，最多一天能达到多少人？100多人呢、啊。来一波人还没走，下一波把前面这一波就怎么样赶走了，对，驱走了。然后天哪，有医生就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爸爸是农民呢。我爸爸是传道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天南海北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才来看我。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天天给我送什么排骨汤啊、鸡汤啊、鸽子汤啊。我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给我送鸽子汤，她说这鸽子是我在菜市场买的最好的鸽子，要连喝3天，我3天每天都给你送，喝了之后以后下雨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伤口就不会痒了。哇，就给我送。最后我35天之后出院，又在家里面休息了2个月，然后等到我们再开学，我来学校之后，我要去找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但是再去找的时候，当然有些我能找到，有些我根本记不住，我也根本找不到，所以我总觉得对他们是一种亏欠。但是在我有一次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一个感动，神说你能好好的去服侍，活着就为主而活的话，那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哇，我听到我有这个感觉之后，我内心就释然了。我说不是他们对我好，是因为他们借着神的爱，把神的爱从他们里面流出来给我的。哎，或者说不是他们爱我，乃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爱我。哇，我的内心就说，主啊，那我就好好来爱你。所以我就从这个事情上，我就开始来分析说，主啊，你要让我经历这一个生死的患难，要让我学什么，要让我得什么，你要让我做什么呢？我就很谦，不是责问，是求问。我就说，主啊，我要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学会。我首先发现的第一点就是，我的生命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就死掉了。所以在我神学院即将毕业的时候，神要告诉我说，你的生命是我给你的啊。那怎么办呢？毕业之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必须一如既往的去服侍。哈利路亚，这是我的领受。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还留了4行字，我现在记不住了，在我们同学留言册上，那4行字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难，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丰富贫穷，有余与缺乏，主，我愿意一直跟随你到底，一直是全职服侍你到底。所以我是这样的，有一个，因为我看到神把我从死里救出来，是神对我的保守，所以这个生命应该再交给他。阿们。最后呢，这4个孩子呢也让抓住了。审判的时候我去了，在审判的时候看到这4个孩子，一个17岁，一个16岁，一个15岁，一个14岁。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之后，我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产生了一个对年轻人爱的心，没有憎恨啊，一点没有憎恨。我希望法官是什么呢？能不判就不判，能轻判就轻判，千万最好不要进监狱，进监狱的话他们学的会更坏。我没有仇恨，我里面真的一点都没有，我有的是什么呢？我对年轻人的负担。所以我毕业之后第一件事情开始建立了青年团契。所以这几年下来我一直在服侍的青年团契，在9月份的时候我又建立了第2个团契。那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情形，要为国内的团契青年团契要献上祷告啊，尤其大学生团契，现在第二个建立的就是大学生团契，挑战很多，但是我对年轻人却有一个负担，就是从那一次被捅开始的。另外我看到神家的爱太丰富了，很多人都在关心我，很多人都在爱我，所以这样一个活在爱中充满爱被神爱的人，我怎能不爱神呢？从这里面我就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于是就把我自己献上，好好的去服侍主吧。那当然医生告诉我说，你这次是元气大伤，受伤比较严重，他说你以后呢要大补3年，补什么？补元气，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另外他说你以后身体就很容易疲乏，免疫力就会下降，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强壮，这是医生告诉我的。但是 我毕业之后，我这个我出院之后，我告诉大家，我没有补过一次，没有补过一次，因为神给我一节经文，神说，就是加勒说的那句话，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得到这句话之后，我就不需要什么补啊，什么，我就开始传福音。所以在家休息两个月之后，我其实我就开始讲道了。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服事是很多的，光感恩堂的服事就好多，包括外边的，包括光谷的青年团契，都是我建立起来的，到那边去帮助他。我愿意去服事，因为我看到我的生命还活着，天天我非常感恩，我很珍惜每一个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弟兄姐妹，你或许也在经历一些患难，在经历一些环境，但是你要看到在这个环境的背后有上帝的美意。你能不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对主说，主啊，你要让我学什么，你要让我得什么，你要让我做什么。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能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责问神，为什么创造他们生来瞎眼，创造他们没有四肢，创造他们小儿麻痹。可能神也会反问我们，神创造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能看见，我们是不是有四肢，我们是不是很健康？那请问我们拿来这个健康的身体为主做什么呢？愿圣灵能向我们的心说话，此刻就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里面，趁着白日去纪念造我们的主，把我们奉献在祭坛之上归他所用。我们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为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和旨意是什么。虽然我们自己很有限，看自己很缺乏，但是神求你的能力覆庇我们，求你的荣耀遮盖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再一次刚强起来。主啊，你要使用的不是某些人，你要使用的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主，求你将天上的恩门打开，将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充充满满的加给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从软弱灰心丧志退后里面刚强翻转过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求你的荣耀借着我们表明出来。愿一切的尊贵能力权柄都归给你，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神造我们，无论是什么样式，都是为显出他的作为来。阿门。然后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不再以外貌看人，让我们满有怜悯，满有慈爱。